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今天这一节算是我们导师的大乘起信论讲记，应该是今天这一节可以结束了。那我们花了大概三期多一点点，三期又多一个月的时间来一起研读导师这本讲记。那上礼拜是讲到第五章的修行信心分，那已经讲了正常的方便行，就是修对初学者而行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乃至止观行。那所修的正常行，就是要成就对四类的对象升起信心，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啊。那清净的信啊，导师说佛教的信仰，或者说宗教一定会有信仰，不过佛教所强调的信仰并不是人说就相信啊，有人拆文解字，信心这个信啊，人言嘛，人说就相信啊，这是普遍宗教都会有的所谓信顺，就是这种信仰。但佛教要更进一步的去思考我们所相信的对象，那这个对象就是我们起信论在第五章所强调的，对佛、对法、对身。那在法里面又延伸出众生本具如同佛、如来一样的功德，所以叫性真如。所以修行这四这个正常行，也是要升起对这四类，或者是对这四法、四种所缘升起信心，而且是清净的信。那所谓的清净的信，或者信以静心为信啊，它的意思就是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遇事不会迷茫，乃至我们这辈子结束了，也不担心未来会去哪里。依着佛教的因果道理，修善往生善去啊，乃至修出世间法，可以离三界。那接着第二个是特胜方便行，那特胜方便行主要就是以这个所谓的一心一意的念佛，那生发愿往生他方佛土了。这边引经的就是我们常熟悉的这个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会往生阿弥陀佛那边，亲近佛，与佛学习。那上礼拜我们有提到在净土法门的这些经典，像我们有罗列到的《波若三昧经》，大致上是比较偏自利的，因为要修，从念佛到观想，乃至得到唯心念佛这个阶段并不是一般只是称名念佛就可以成就，乃至最后可以了知，佛没有来我们这边，我们也没有去佛的世界，怎么可以听得到佛说法，看得到佛，原来就是唯心所现，那最后可以通达所谓的实相念佛。好，那这个呢，就是属于本论在讲的特殊的方便行，就是担心自己没办法多生累劫行菩萨正道道的众生，为这些人所讲的所谓的念佛法门。好，那第六节第六章是从我们讲义的442页，那如果课本就是大乘起信论讲记是在396页开始。那这边主要是劝人发心啊，或者对这个所谓大乘法升起信心啊。在书上导师把它分为两节，第一个是劝修，第二个是回向。那劝修又分为总劝、别劝还有结劝。那在别劝这边就说，修学的时候修学此法门有种种的功德，那相反的，如果不相信乃至毁谤，谤法的过失甚大。好，那就我们就请看讲义的442页。这文提到以说修行信心分，这是第五章，是说劝修利益分。如是摩诃言，诸佛密藏我以总说，若有众生欲于如来甚深境界得生正信，远离诽谤入大圣道，当持此论思量修习， 究竟能至无上之道。所以就是他已经总说了，虽然是总说，实际上我们等一下看文也知道，他并不是将这个佛法的深奥义全部都说，乃至修行的方式全部都罗列出来，他只是摘出要义，把他认为经基本上有他传达的思想，那论呢，就是论主会觉得他想要给众生或是他的读者到底要传递怎样的法义啊。好，我们看下来导师的解说明啊，这边的劝修利益分相当于一般经典上的所谓的流通分啊，这个在注脚805有了哈，这经呢大概可以分为所谓的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序分大概是讲的是人时，就什么对象，佛跟谁讲，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因缘讲这部经啊，这个一般是序分啊。正中分就开始讲这部经的要义了啊，主要的内容。那流通分就是嘱咐这些佛弟子与会的大众，将所听到的内容传达或是传播出去，乃至延续到未来。那这是经啊，那论呢，论就是在注脚805的括弧一第二行，就论点，就印度的题材上也有同样的，大致上论点都是以皈依三宝还有造论所为当作他的序起，就造论的目的，本论也是如此。那后面呢，这个劝就赞叹他的利益，就是等于经的流通分，那也就是要学习者或听到的人可以信受奉行。好，那我们再看为本文，所以称赞本论或是修习此法门的功德，这样的利益呢，是要引发学习者的热心，因为有这个诱因啊。好，接着下一行就解释摩诃眼大圣法。那相对于一般世间的人，对我们自己很珍惜的宝物啊，珍珠宝物，我们都是收藏的、保护的很隐秘啊。那佛法中最珍贵的、最宝贵的、最秘密的就是大圣佛法，所以叫称为密藏。那大圣佛法这样的密藏是甚深广大，那总说这个意思就是扼要的说出来，扼要就是提示要点，哪些是大圣法的核心。那我们说菩萨是否判断一个修行者是菩萨，大致上是依着所谓有没有说心啊，所言所行有没有跟菩提心相应。那本论所谓的大圣起信所升起的信心，也是所谓的信成就发心，或者是这个信愿菩提，菩提心坚固了。那菩提心要升起乃至要坚固，它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大悲。那大悲并不是我们对我们亲人才生这个拔苦与乐的心，是要对一切的众生。所以大有普遍意，也有平等意。那这个就是要观想或是观察到，并不是这辈子的亲人才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多生累劫轮回一切众生与我们有仇，那相对的也会与我们有恩，所以才因此观到一切众生的苦，想给他离这个苦得究竟的，因此这个叫大悲心。那要有这个大悲心，刚才说的观察轮回一切众生皆是我们的亲人，这实际上就是说众生是没有固定不变的个体，这个是无我。所以佛应该说大圣讲的大悲一定有无我的智慧，讲智慧一定要兼具大悲，那依着这样子而生这个所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就是菩提心了。所以层层的观察下来，就可以知道我们说 这个修行者到底是不是菩萨，就看他有没有发所谓的菩提心。菩提心是因大悲心而生啊，啊，大悲呢又要观察到一切众生皆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啊，就消弭所谓的冤亲的分别，啊，这样子实际上就是无我观啊。所以这样层层环扣，基本上还是导师在书上所提的这个学佛三要了啊，信愿、慈悲还有智慧。好，这边他所提到的也是重点，是要让众生初学者可以升起这个大圣正信。好，接着看下来，所以呢，有众生想要知道佛这样的甚深境界，甚深的境界或是他体验到的诸法实相，那于中可以升起正信，理解之后升起正确的信心，那依这样的正信就可以远离诽谤。诽谤什么？诽谤大圣法。那如果你不诽谤大圣法，修学成就大圣的善根啊，那可以入所谓的大圣道。那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就应该去深刻的思维本论的道理了。好，受持就是属于闻慧了，闻所成。那闻所成并不是只是听啊，导师在学佛三要说到的闻所成慧啊，基本上如果是声闻佛教大致上所听的法，要跟所谓的三法印一相应啊，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相应的法，才叫做闻所成慧。那大圣呢，就是要听闻的法跟一切法空相应啊，这个才叫闻所成。那思慧就是思量啊，那进一步将我们所听到的法去进处自己思量，乃至休息。这边的休息比较是属于在定中了，所以就是属于修所成。最后借由这样子的智慧的修学次第啊，所以为什么佛教的智慧不是一般所谓的聪明，不是一般所谓的智商高，佛教讲的智慧是要用佛教的方法，所以它要叫什么？加行慧。闻思修这属于加行慧，用佛教的方法而生的智慧。那你要解脱烦恼，或者能体验佛的这种甚深境界，需要的就是无漏的智慧。前面加行慧这些都是要帮助升起所谓的无漏智，虽然前面还是属于有漏的，就是加行慧。所以虽然这个智慧这个词在现在的社会普遍使用，报章杂志或者一般人都会用，可是佛教讲的智慧，声闻佛教就是无我了。那大圣呢，我们讲无我的智慧一定包含了所谓的大悲心。最后依的这样的修学可以到这个所谓的无上道了。这个道呢，这个词在佛教语词上有几种解释啊。不过我们看导师这边的破折号，所谓的无上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阿如他那三藐三菩提，这是就是无上正等觉。所以道就是菩提，就是觉的意思。那道也有所谓的方法、法门的意思，或者是道路了。这段文我们刚刚说的这段文，基本上导师的法语有提到过，就是深信三宝应从正见中来，依正见而起正信。所以呢，为什么信叫做静心呢？因为我们借由理解之后佛教道理而升起的这个信心啊，正信，这样的信心呢，我们不会迷茫。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做了哪些行为，那我们知道因果业报的道理，将来乃至我们现在所遭受的，如果是正在是苦受或是痛苦当中，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个是因为我们所过去所遭的不善业现在成熟了。因此呢，我们不会觉得在我们之外某个人或是天在主宰我们这一生，那所以呢，我们遇到事情也不会随便的去向天或者向谁去祈求，这个 好像就不太是佛教讲的因果道理。佛教讲的是什么？自作自受了。所以依着正见而生的正性，那依着这样的正性可以引发我们正行，正行我们自然呢就要符合佛教的说法，如法如律啊。那这样子在菩提道上慢慢前进，就真的可以自利利人。好，那我们接着看别劝，在443页。那这边分为两个，刚有提到嘛，就是修学的功德。那修学的功德刚已经在总劝那边提到了两个几个语词，一个是受持，就是闻慧；思量，就是思慧；那修习就是修慧。所以在修学的功德，在个人的科办小写一啊，罗马数字一，这边就开始用所谓的文思修了，文思修将这个论文做细科，这一直到444页了。好，那我们接着看443，这边文提到，若人闻是法已，就是闻前面所讲的，就是本论所讲的大乘法，不生却落，当知此人定少佛种，必为诸佛之所受记。那为什么一定要修学所谓的大乘法？因为呢，如果修学者听到这样的大乘法，可以直下承担，不觉得本论的道理太深奥，也不认为自己的智慧不够，乃至呢人生不确漏的退回心，这样子的人呢将来一定可以少龙佛种。少龙佛种就是继承，就是将来一定会成佛的意思。既然这个人可以成佛，那将来呢也会受到诸佛的受记。那于大圣的圣身法，就是不会担心会忘记，乃至多生累劫而消磨这个所谓的菩提心，或者这个救度众生成佛救佛道的这个志愿。所以过去或未来的佛也是如此。所以这边有个语词叫所谓的受记。那金刚经上就提到释迦佛过去遇到这个所谓的燃灯佛了，就受记嘛。那这边导师的说明是，这个是称赞菩萨闻慧的功德，那也是称赞信德，信相信的信。刚我们有提到嘛，借由闻慧就是跟所谓的不管是三法印或是一时相应相应而成就。那导师在学佛三要第九章的慧学概说里面就提到，闻慧成就的时候有什么表征呢？表现有什么特征？就是所谓正见具足。那这个闻慧就是借由思考抉择之后的确定的。所以正见，见一般在佛教语词上有时候使用上会比较是属于像邪见这种固执己见，再有烦恼的这种，或者用自心见。可是正见的见呢，它虽然不是不见得就是看到什么出法的实相，应开始的时候不见得，可是具有这样的正见所行所做呢，你才有办法跟所谓的法相应，才不会习惯的用世间法去面对我们的烦恼。我们就是要用出世间法去面对处理我们的烦恼。所以闻慧成就，正见具足，那这样的正见呢，就有办法起正信，所以是包含的性根也成就。所以这边为什么说听到这样的法不会退心，那这个人呢一定可以成佛，乃至会受到佛的受记。那这就是属于听法的功德，那也是称赞菩萨相信此法的功德。这样的相信是有抉择过的。好，接着看施慧的功德。假使有人能化3000大千世界满中众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于一时请正施此法，过前功德不可为喻。这是有点是在较量功德了。金刚经上也是有 多次的较量功德，那较量功德当然是要这个比较的对象他的功德要很悬殊，才会显示这样的功德很殊胜。那这边所说到的是说，就算有人可以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而且这个世界都是满满的众生的，并不是像我们地球有些地方那个人口很少，这个不成比例的。举个例子，像台湾啊，2300万，台湾这么小，那澳洲那么大，澳洲大概跟大陆美国差不多大了，它人口多少也是差不多2300万多一点点，现在或许会多一点点。所以这边所讲的满中众生，就是这个不管任何世界任何国家，这个众生人或是众生都是很多的了，不会说有些是很稀少有些很多。那这些这么多的人或是众生行持善，都不如有人在吃饭的时间，一顿饭可以吃多久？一个小时，不然两个小时好了，两个小时思维这样的甚深的大圣法，他的功德就胜过教人教那么多众生行持善的功德。所以这个比喻不可为喻，就是没办法去比较了。这意思是说，思维法的功德胜过教那么多众生行持善的功德。好，接着导师这边解释，所以这边就是解释这个称赞，称赞菩萨思慧的功德。那思慧一样在学佛三要，同样的文脉上，刚所提到文慧成就正见具足，那包含的性根也成就。那思慧成就是境界具足，那什么意思？具有正信之后所行的，就是跟佛法相应。只要是凡夫，基本上多杂有烦恼，所以呢就要受持戒行。那戒行呢，自然会先依着戒规矩约束行为，那约束行为慢慢的降服我们过去的不善的习惯、不好的习惯，那也让心调柔，所以那表现出来更如法如律，所以达到所谓的境界具足。好，这边所讲的思慧功德也是属于圣解的，就是借由深刻的理解。好，那刚刚这边的譬喻我们也大致上说了，我们直接看倒数第三行，因为这边因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众生行持善，不过呢使能得人天的果报而已，行持善生人天嘛，我们常说的。可是如果可以思维持法，而且要正确理解这个大乘法义，将来是可以成佛，教化众生是可以同样成就佛道，所以用这样的功德当然是跟前面只成就人天善果的功德是没办法比较的。好，这边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就是荧幕上所显现的，这个就是大智度论卷36，就是说有讨论到为什么一定要成佛，那为什么一定要发心行菩萨道，他们就问答，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文了。那问题就是说，声闻辟支佛如果有人成就的话，世间也人也可以修善嘛，那为什么一定要说菩萨能令世间有善法？好，他的回答，好，第一个，如果说了声闻辟支佛出世的话，世间有善法的话呢，实际上都是由菩萨才有的。为什么呢？假设菩萨不发心，世间尚无佛道，就没有人成就佛嘛。菩萨发心成就佛，那声闻辟支佛谁教导？有佛啊，所以没有佛，声闻辟支佛也没有人成就，没有人成就，世间也不会善法，没有善法流行，也没有人行善法，所以佛道，佛是声闻辟支佛的根本啊。另外的第二个的原因，是因为声闻辟支佛有善法，这相对菩萨的善法来说是比较少。这个我们过去有讨论到，这个内容实际上是跟我们起信论的核心思想是很一致的。我们在讲这个 等一下我们或许会看到，就是前面讲这个清净的因，就是所谓真如了。真如在众生的心上一直熏习清净的因，但这个熏习的力量不见得有办法引发众生发菩提心的啊。那就是众生呢，还是要借有因有缘呢，最后可以成就佛道啊。所以呢，这样的清净心喜，让我们众生自己相信自己是有办法成就佛道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多方的思维，大乘法确实是佛的核心思想了哈，它是更适应一切的众生了。好，接着我们看回来这边哈，所以这边是称赞这个所谓施慧的功德。好，接着我们看444哈，就是修慧的哈。好，这文这边提到啊，复次，若人受持此论啊，观察修习哈，所以这边的修行就是属于观察修习。若一日一夜所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得说。假令十方一切诸佛各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叹其功德亦不能尽，何以故？为法性功德无有尽故，此人功德亦复如是无有边际。好，这边是来称赞菩萨的修习的功德，就是修慧的功德，那也是属于修行还有正体证的正果的功德。好，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呢众生一一的说这个菩萨所修行一日一夜的功德说不尽之外，就算十方的一切诸佛那在无量阿僧祇劫叹称赞这样的功德也是没办法穷尽的。那一尊佛可以一刹那中出无量的音声，那现在有十方的一切佛都在说这样的人修行他的功德，而且又经过无量阿僧祇劫的这么长的时间，也没办法尽说修行本论的这个甚深法门的功德。所以他的譬喻就是这样，就是让你很悬殊了，很悬殊。那为什么没办法说尽啊？这是因为我们看标题的大写 B 这边，因为呢法性是本具功德无有尽，那这个人的修行方式或者他所修的是跟法性就是诸法平等性是相应的修习，所以他所修成的功德也是没有边际，没有边际就是没有界限的，无量无边。那修行的功德如果可以跟法性相应的话，因法性是遍一切处，所以功德也会遍一切处。这边就个譬喻了将一杯水倒入海中，这个等一下看注脚了。那倒数第一行这边引自论所说就是一般的功德是有限量，如果跟般若相应所及的功德是没有限量。因此呢本论的观察修行是与法性相应的行跟证修所证嘛。我们来看一下注脚808，注脚的808这个目前看得到相近的文是我是依据这个请看注脚栏445页的注脚栏括弧2，依据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就如来藏之研究这一篇所提到的括弧2，龙树曾说布施是有为有穷尽，就是他的享受这样的善果结束之后这个功德就没了的，所以布施不管多大那所受的福德结束了一切功德也就尽了。那因有为是生灭变化终究会归于消尽灭尽，但是如果布施可以跟般若相应，那所得的功德也会无尽因这个般若是他可以去体证，或是般若所缘的对象就是诸法实相，或如同这边所说的真如法性 所以呢，是跟法性相应。因此，依着般若或是修习跟般若相应的种种善行，他所的功德当然就跟法性相应了。所以他的与般若相应的布施功德也就无量无尽了。那在住瓜佛一啊，就大智多论上，就初题初的标楷理上有提到的，用是实相智慧布施的无量无边福德，这个是比较相近的文啊，就是我们刚刚在本文上看到的。好，接着看瓜佛三啊，瓜佛三是在华语集第一册，其中大树耆那罗王所问经记诵讲记里面所提到的，跟我们这边也是相近，也是刚我们看本文上的譬喻啊，有一个人修习的布施、持戒等种种的功德，那这些功德如果没有办法跟法界真理相应的话，所谓的跟般若相应布施，我们就会讲到就是什么善轮体空嘛，就是布施的当下没有这个所谓的布施的人，人布施的人，还有受接受布施的人，还有布施的物啊，这个叫三轮，就三方面，就是观它是空无自性，这样子的布施哦，是才有办法跟所谓的般若或者是法性相应啊。那持戒也是如此啊，没有一个实在持戒的人啊，那这持戒这个法也不是，或者这戒条也不是固定不变。另外的也要知道，就算自己这个言辞戒律啊，或者是都没有违犯，当我们去看到其他人违犯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生起这个仇敌或者轻视的心。所以持戒呢，不要把这个戒条或者是我们都没有违犯当作是实在的功德，实在功德基本上都是要跟空相应，这个才有办法跟法性相应。所以呢，这边所讲修习了这么多功德，如果没有跟法界真理相应，不管他将来可以享受多大的福报，久而久之最后就会没有了。那相反的，如果所持的功德、所修的功德可以跟法界相应，那这些功德就没有不会穷尽。这是说明上了，如果实际上你也想说就是不要执着，可是你又对这个功德有执着的话，那基本上他还是没有跟法界相应。好，接着第三行有个譬喻，就像一杯水，如果我们将它放在那里，或者将 一口将它喝完，水就没有了。如果没有喝啊，放在那里，久而久之它会慢慢的消失啊，就是蒸发掉了。如果将这杯水倒入海中，那这些水就不会消失啊。那这个就是譬喻将功德跟法性相应，因为法性是遍一切处无量无边，所以所修的功德也是如此。这个概念等下我们在第二节，第二节在说明回向的时候也会再说到。好，所以这个关于第一个修习学的功德又分为闻思修。好，接着就是跟受持思量修习相反的，就是有些人听到同样听到这些法，他所表现出来的身口意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好，接着我们看回来这个本文445页，就是毁谤过失。其有众生于此论中毁谤不信，说获罪报，经无量劫受到苦恼，是故众生当因阳性，不因诽谤，以身自害，以害他人，断绝一切三宝之种，以如一切如来皆依此法得涅槃故，一切菩萨因之修行入佛智故。前面讲的信解行正功德是这样的深广，那相反的诽谤过失就也是很重了。那一般说或是声闻法说，这个五无间罪是世间最重的罪，就是杀父杀母杀罗汉，除佛身血破合而生。那我们说这个要 以现在来说也是也很难的、啊、哈，就是沙悟沙姆这个比较常听到了，阿罗汉这个你要确定他是阿罗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那出佛身学佛不在，那当然现在的解释会说，哎，像寺院啊或者佛像啊，那当然跟佛在世提婆达多啊推这个大石头啊，结果这个石头啊蹦出小石头去伤到佛的脚，那这种出佛身学是不是那么直接的啊？现在的都是不是那么直接，那破和而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不，简单的说啊，就是、这个五格是属于世间最重的。那大乘法除了这之外，又强调如果诽谤大乘啊，那为什么诽谤大乘的过失很重啊？因为它是啊伤害了众生的慧目了啊，就是慧命啊，断绝众生可以成佛的可能啊，所以那过失是更重啊。所以在本论所说的大乘法啊，如果不信的话。不信还应该说诽谤了，诽谤的过失比较重了啊。这如同在《般若经》的信回禀上有常说啊，就说了很多哈，在注脚八一里有了哈。好，我们接着看下一页哈，446啊。因此呢啊，假设我们听到这样的甚深法没办法理解而生信心的话。也应该所谓的阳性啊，导师这边的解释这个所谓的阳性啊，就不是只是相信的啊，就是推仰佛菩萨智慧，就是推重还有敬仰哦，这些法实际上跟佛跟菩萨所修行的啊是相关的啊，所以呢是由佛菩萨的智慧所阐述出来的甚深境界，所以我们去。敬仰佛菩萨，相信这样的不可思议的佛法，虽然我们目前没有能力去了解去体验，也应该先相信有这个可能这样的修行方法，不要只是因为自己的不理解就去诽谤，那以至于深深的自害又害人，如盲人引盲人，因为呢，这样子呢也会让自己还有他人就断绝了一切三宝的种子、哦、那为什么是断绝一切三宝的种子呢、哦、因呢一切的如来都依的这样的法门，就是大乘法得这个究竟的安乐涅槃，那一切菩萨也是因修习大乘法可以驱入佛成佛、哦哦、成就佛的一切种子，那依法得涅槃的是属于佛宝，依法修行的一切菩萨是属于身宝、哦、这个在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哦、就在解释这个修行信心分的第二节，就是对象升起信心嘛，就是三宝之外要加真如法，那佛所证还有菩萨所行的是属于法宝、哦、那如果我们不相信这样的法，基本上就是断了这种三宝种子。好，那接着是属于结劝啊。我当知过去菩萨以依此法得成净信啊，现在菩萨经依此法得成净信，未来菩萨当依此法得成净信，是故众生殷勤修学啊。好，这边算是再次的劝这个修学者啊。因为过去现在未来的菩萨都依这样的法门成就净信，那成就净信就是在入发心住或是信心信成就发心，这个在我们前面第四章的第四节分别发趣道相，如果是课本就是在297页他有提到嘛，就发心有几个，信成就发心，就是初学到这个阶段，就入了这个所谓的发心住，这边开始这个大乘的菩萨道啊，三无数劫开始算了，那也是入的如来种性，也是跟这个真如如来藏相应，在到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比较 确保或者是信心不会退的，对大乘法的信心是不会退失。那结行发心就是更进一步了，那最后是正发心，初地以上的菩萨。好，那这边所提到的，刚有提到，就算我们没办法相信，也应该要去对佛菩萨产生这个敬仰心，因为有佛菩萨所宣流传出来的法。这个在注脚的811啊，像圣蛮经啊，这个经实际上很长，在瓜福一是什么？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实际上它是经是那么长的，这划线的地方倒数第一行，于诸生法不自了之，就自己没办法了之啊，仰为世尊，非我境界，就是佛的境界，不是我们境界，为佛所知。瓜佛三，好像菩萨戒本，菩萨戒了。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语，就持守这个所谓的菩萨戒。若闻甚深罪甚深处，心不信解，那菩萨因而是因强信守，因无成取，因如自学，我为非上盲无慧目，就是我们对佛所说的甚深法还没办法了解，所以就是还没有智慧嘛。好，再看下一版，再看下一行，菩萨如是自处无知，仰推如来。再下一行，虽无信解，难不诽谤。所以这个就跟我们本文这边所说的是有点相关的，就是要因为这是谁说的，这是佛说，那就至少先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好，结劝的内容主要就是在讲依着这样的方法修学，不管是过去未来现在的菩萨，都是依着大乘法可以成就佛道。好，接着看447，就回向第二节，诸佛甚深广大义，我今随分总持说，为此功德如法性普利一切众生界。那全部讲完论了，最后呢就以这样子来当作回向。那诸佛甚深广大义，就论主嘛，我今随分总持说，这两句是结说造论的。大乘法呢，不出恶意，就是有甚深意还有广大行。我们一般说这个甚深意，就是将这个佛法中或是如何去观察这个法的真相，一般说中论嘛，深观还有广行，广大行就是所谓的大智度论。那本论呢，论主呢是没办法将这个所谓的广大行或是甚深意全部说完，所以他只随他的能力随分的扼要的，就是摘出要点总略而说。那什么是总略而说呢？以略来摄广，以少持多，叫总持。那我们应该是在前面第二章造论的因缘也有提到嘛，我们或许等一下也会看得到了，在第二章课本的话是40页第二节里面有造论的必要，他就有提到佛住世的时候，佛说法随众生的根器说相应的法，那当时候的众生也是比较立根的。可是佛灭后呢，就有分这四种情况，有没有？广略还有自他，就是自己有能力那读广泛的内容，广义他可以吸收，可以去修学。那自己有能力，他读少少的内容也可以依这样少少内容修学而成就了。那另外是他了，他就是说要借由他人的说明，那有些人是希望听的比较多，有些人是希望听的比较少。所以本论的这个所谓的读者群就是这一个，就是如我们这边所说的总略嘛，语略色广，虽然文不多，可是已经包含了大乘法的核心。那以少持多了， 那就是修学相对于其他论点来说并不是那么多的内容好，这个叫总持好，那造论的目的呢是要弘扬大乘佛法所以他并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愿意将所得的功德回向啊信啊，那这样回向诸法实信啊，诸法实相或是法界法性，这个有些是同义词啊。那希望呢可以利益到一切众生啊。这边就说到回向有三个啊，第一个是回向佛道，这边道也一样是菩提啊，就是回向当作我们成佛的资粮，可以让我们成就佛菩提，就一切种子。第二是回向利众生，利益众生。第三个是如法性回向，就是跟法性相应的回向，那是功德跟法界相应。我们先看一下注脚812，一样是在《大圣吉那罗王所问经》的偈颂讲记提到的，回向可以分三种。那如果可以符合这三种，就是所谓的回向菩提道。好，第一种是所有功德与一切众生共，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回向利益众生。这样的回向呢，并不是我们回向给某个人，我们自身的功德就减少了。好，导师在其他的书也引这个大智度论说，这个福德跟福报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虽然我们说回向功德给一切众生，那实际上有时候啦，有时候不见得我们的这个心力够了，就别人要接受，不见得你回向他们就可以接受得到了，这个要看彼此间有没有办法相应。好，所以这边所说的我们有这个心将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那这样回向呢，我们不会减少自身功德，反而存有这样的心，菩萨的功德或者回向呢是越来越大。那第二种是回向法界，因为自己所具的功德是无二无别，如果可以跟法界相应，就可以遍一切处。那第三种是做成佛的资粮，就是回向菩提。那具足这三种，就算是大圣的回向。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所做的回向跟这三者相应、相符的话，乃至很微小的功德，都可以当做成佛的资粮。这还蛮重要的啦。好，这我们再看回来本文了。本文这边一样是接着解释这个回向，那先解释如法性回向，这个是大圣的根本回向。那意思是说，虽然分设三种，可是呢，这个是根本。那这样的回向是不会离所谓的发心成佛，还有利益众生。正因功德跟法性相应，遍一切回向啊。这样的回向才可以朝向这个甚深的佛道，就是成就佛菩提，那也可以朝向于广大的一切众生。回向就是转向的意思啦，我们可能本来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持戒，如果没有对象的话，基本上我们所修的功德就是自己获得。当我们将这个功德转向到一切众生，希望跟一切众生共有，共同分享，这个才是大圣的强调的回向了。所以回向本身这个词就是转向的意思。好，接着最后两行，就是论主造论的功德是称法性回向，这边称就是符合了，就如同刚上面所讲如法性回向，就跟法性相应了，那回向来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那这样子的说明是跟前面在讲因缘分宗造论的意趣，就是那造论的目的跟宗旨是相呼应。如果只是为了论主本身的名闻利养或者受人恭敬 去造论、哦、这个呢不但呢、哦、不但不是、哦、就是不是大乘的法师、哦、这个所谓的造论的因缘在注脚的813、哦、那一样是我们讲第二章造论因缘中的第一节、哦、明造论有八种因缘瓜甫一这边呢、啊一者总相因缘，为令一切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闻，名利恭敬故了。哦，这个是我们前面有看过了、哦、好，那我们稍微就将这个第六章的内容解释、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看一下。我们再花大概一点点时间再。回顾我们之前所上的内容啊，因为这个内容也蛮多的啊。我们大概是讲几个重点的、啊、就是起心论哦，趁大家还有点熟悉的这个阶段，我们来看几个重点啊。起心论，大乘起心论它所要传递的，总的来说就是升起大乘的信心啊。那依着大乘的信心，才把哦。不会退失菩提心，在菩提道前进。不过本论为什么会让众生升起信心，它有个前提，就是众生本具如来的清净功德，只是这样的清净功德的熏习力到底有没有办法支撑我们成就信心发菩提心呢、啊、这个就变成说还是要付诸行动。那或许我们会觉得诶，好像具有如来的功德就是如来，实际上不是，它只是说明有这样子清净的潜能，清净的熏习，但还是要修行才有办法完满，就是完全圆满的显现如来的功德，这时候才叫做如来，才叫做佛。那在此之前呢，是不叫做佛，还是众生，还是烦恼，所以呢还是要修行。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